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江泽民为什么会死在一个节日里。接下来是从610头目于跃进之死谈因果。下面首先请听江泽民为什么会死在一个节日里。
江泽民大权独揽之时，民间就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顺口溜、笑话和绘声绘色的各种传闻。在香港亚视7月6日报道了江死亡的消息，中共还没有承认，人们还不知道江咽没咽气时，民众就忙着放鞭炮要庆祝，甚至在网站上出现了各界庆祝江泽民逝世筹备委员会。人类历史上的统治者遭此待遇的江泽民恐怕是空前绝后第一人。有一个笑话说，江泽民去找高僧算命，问什么时候死，高僧告诉江会死在一个节日里，江问哪一个节日，高僧说江哪天死哪天就是一个节日。8年前笔者写过一个江泽民为什么是最邪恶的系列文章，在江泽民死了或者行将就木的今天，不妨摘录其中一篇谁在你心里播下仇恨的种子中的一些段落，看看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迫害真善人所用的邪恶之罪都到了什么地步，就会明白江泽民为什么会死在一个节日里。一，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没有江泽民操控如此广泛的媒体系统，中共的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覆盖全球，江泽民诽谤法轮功的谎言可以在几乎同步的时间里传遍全世界，天安门自焚骗局、傅义斌京城血案、浙江投毒乞丐被杀案，这些栽赃案中国大陆看到了，美国看到了，甚至台湾都看到了。二，历史上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没有江泽民拥有这样庞大的党政军警特务外交以及工会学联妇联政协科协受控的民主党派和宗教协会等等各种各样从上到下的严密组织，来对一个平和团体进行无情无期的打压监控和迫害。三，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氓都没有江泽民拥有从人盯人到高科技的如此严密的信息封锁系统来掩盖他的罪行，不让上访，不让请愿，不让发传单，不让打横幅，任何媒体都不准报道法轮功真相，建立网络警察，修筑信息防火墙，封锁海外法轮功网站，尽一切可能杜绝法轮功真相的流传。这么大的一件迫害，社会上好像都不知道，甚至都不相信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掩盖其罪行是江泽民邪恶的本质所在。四，历史上任何一个恶棍都没有江泽民这样利用一切接触国际媒体、国际领袖的机会直接造谣诽谤。江泽民在法国接受《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对法轮功进行诋毁，在亚太经合会上向美国总统亲手递送血淋淋的栽赃小册子，在接受美国 CBS 60分钟新闻采访时，造谣说法轮功光自杀的就有几千人，超过中共自己公布的骗人数字数倍，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说他过去从未听说过法轮功，后来在另一个场合又说他早就知道他有一个同学就是练法轮功练出片了，信口雌黄是江泽民的邪恶本性。五，历史上任何一个窃国者都没有江泽民拥有如此大的在联合国的投票否决权和十几亿人潜在的庞大经济市场，来要挟利诱国际政治领袖和经济巨人对他迫害法轮功和其他团体的人权恶行一再让步委曲求全。六，历史上任何一个撒弥天大谎的无赖都没有江泽民的谎言来得彻底，来得无所不在，他针对每一个人心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全方位的来迎合人的想法，加以利用放大，让人接受谎言，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你相信科学吗？就说法轮功是迷信。你反感政治吗？ 就说法轮功参与政治，你妒忌别人发财出国吗？就说人家敛财。你不喜欢有组织吗？就说法轮功组织严密。你厌倦了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吗？就说人家搞精神控制。你爱国情绪高昂吗？就说人家沦为反华势力的工具。你不是觉得气功太玄乎不相信吗？就说练功走火入魔。你不是希望社会稳定吗？就说法轮功破坏稳定。法轮功不是讲真善忍吗？就说你不真不善不忍。你相信政府不会再撒那么多谎吗？他就把谎越来越大的撒下去，从自残自杀到自焚，从杀亲人到杀他人，从杀一个人到杀一群人。而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你不是同情法轮功吗？把你的政绩同处理法轮功挂钩，有人上北京上访就免你官职，让你下岗，扣你奖金，逼你与法轮功为敌。七，历史上任何一个破坏信仰的无耻之徒都没有江泽民这样进行如此庞大的对信仰者的洗脑转化。法轮功学员被抓起来强行送进转化班，用各种歪理谎言，用亲情、就业、就学压力，加上酷刑折磨，针对你的每一个潜在的不稳的心，利用放大，一定要让你签下不练的保证，让你放弃正信，再让被转化的人去围攻转化别人，把好人变成坏人，把人变成鬼，在一条黑道上走到底。八，中国发展了，中共号称人们开始过上好日子了，但是江泽民却要置法轮功于死地。例如2000年5月21日明慧网报道，为揭露迫害的邪恶，当时许多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练功，却因此被关进了北京朝阳区拘留所。在拘留所中，许多学员都绝食抗议，被非法拘禁，要求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据刚刚朝阳区拘留所被释放出来的学员讲，在牢里听管教说，拘留所里有一位男学员已绝食致死。2000年7月20日明慧网报道，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当时已有22名法轮功学员因被公安虐打或绝食致死，过万名学员被禁闭，而几名学员中的知名人士当时则被判刑最高达18年。梅玉兰女士家住北京朝阳区孙河乡尾沟村，2005年5月13日因在家门口练功被非法拘留在北京市朝阳区拘留所607号。被拘第二天，她开始绝食请愿，要求练功并无罪释放。在此之前，607号的其他学员出于同一目的，已从5月8日起就开始绝食。5月16日，管教开始对绝食的学员采取插管灌食的方式折磨，企图摧毁人的意志。梅玉兰是下午被灌食折磨的，当时人们听到她叫得非常凄惨。下午五六点，梅说头晕头痛，到晚上开始恶心呕吐，先是吐的浓痰，后是血块。同号的犯人见状，马上叫了当晚值班的一位姓孙的管教要求就医，还把梅吐出来的血块给管教看。孙管教说没关系，死不了，就不再理会了。梅玉兰17日晚八九点钟开始手脚冰凉，眼珠也不动了，才被送入民航医院。最后亲友被告知梅于5月23日下午去世。当人人都吃不饱时，饿死人不算新闻；当人人都能吃饱吃好时，让手无寸铁绝食争取正当权益的人死去，那就是真正的罪恶。正是这种表面进步中的实质性的倒退，这种谎言掩盖下的迫害，才凸显出江泽民邪恶之极限。江泽民因为个人的妒忌而发动了这场政治迫害运动，来企图铲除真善忍，让我们等待了5000年的民族失去了一次重建道德的绝好机会。江泽民的罪恶不大吗？江泽民死了，其地狱之路还很长，将在无穷无尽的痛苦中去偿还他迫害正信而造下的无边罪孽。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如何从江泽民制造灌输的谎言中醒悟过来，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听信谎言而仇恨真善人的人，将来难免给江泽民陪葬。现在明白还来得及，万望各位珍惜。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从610头目于跃进之死谈因果。
于跃进，山东省莱阳市公安局610办公室主任，人称于局，2011年4月20日刚刚内退，突发脑溢血死亡，年仅54岁。610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类似于纳粹的盖世太保。在2008年7月25日，于跃进的妻子江丽娜遭遇车祸身亡，当时已血肉模糊，难以辨认。2010年，于跃进结识了一名比他年轻很多的女子，不料刚刚结婚就遭报毙命。莱阳市610办公室主任于跃进之死，在我市众说纷纭。一名干警私下里说，于局这一死，法轮功肯定会幸灾乐祸，又会说是报应了。实际上，这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误解，也是对善恶有报这一天理的错误解读。事实上，法轮功学员对于跃进夫妇的双双死亡深感可悲。然而，当我们透析真正的因果，我们发现于局夫妇之死正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同为莱阳故土上的儿女，我们多么希望这里人人安乐，不再出现这么多的不幸。为此，我们向您揭示一下这场悲剧背后的真相。法轮功简介：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仅靠人传人心传心，七年间修者超过1亿，深受民众的喜爱。而今又历经了中共11年的迫害，法轮功却红传至100多个国家。法轮功的红传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奇迹。为什么法轮功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对健康的改善有奇效，更教导人以真善人为原则，修身向善，道德升华。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道德体系全面崩塌，黄赌毒遍地，法轮大法像一股清泉，洗净人心中的自私冷漠，回归纯真善良的美好心灵，被誉为高德大法。而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则被称为浊世清廉。这样一群修心向善的好人，就像古代的佛教道教修炼人一样，不同的只是形式上不出家。12年的迫害中，无论他们遭受多大的委屈，法轮功学员都是慈悲相待，无怨无悔，对这样一群心地善良与世无争的修炼人下手迫害，其罪恶比伤害普通人更深重百倍。当然，或早或晚必将遭受上天的惩罚。于跃进的言行与命运之间的因果关系，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于跃进在1999年任610办公室主任，其任务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在此举几个例子，看看于跃进的言行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因果关系。2006年7月27日，法轮功学员莱阳市中医院的孙秀珍医生被绑架到610，于跃进授意魏海波狠打，魏将孙的双手捆住，用木棒毒打，孙医生被打昏过去，抢救醒来后又铐上再打，一次又一次的折磨使孙医生呼吸艰难，四肢抽搐。于跃进在旁边却看着发笑，一直笑着看到孙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午。到了晚上，病症加重，眼看就要出人命，于才通知医院治疗。之后孙医生又被送进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2008年4月14日，莱阳中心医院年轻的眼科医生马青春被610非法拘捕，在他们私设的监狱洗脑班。当天，于跃进抓住小马的头发狠扯，打头、脸、胸部，边打边嚷：“我整死你！”于指使人轮班殴打，有的打手晚上喝醉酒了来打。马青春被打得嘴角流血，起身翻身都很困难。马的七旬老母前来探望，千求万求，只让看了几秒钟就被扔到了门外，衣服被撕烂，看到儿子伤痕累累，两只手被绑得老高， 老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随后于跃进又指使手下的人多次恐吓并殴打了马的老父亲。更令人发指的是，于跃进指使人找马的父母勒索3000元，为他们如此折磨马青村全家支付辛苦费。刘幺零私设的监狱曾一度十分猖獗，许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遭受毒打后都被勒索2000元3000元不等。也许是钱来得太容易，也许是为了在上司面前表现，于跃进长期不回家，带着妻子常年住在洗脑班，生活费用用勒索来的巨款支付。尽管只有4-5个610的人员用餐，偌大的餐桌上却时常摆满了山珍海味。而被勒索的法轮功学员有的是下岗工人，有的是农民，年收入不过1000元，被逼得吃糠咽菜，家徒四壁。为给洗脑班源源不断的送人，于跃进带手下的人四处绑架法轮功学员，其中有怀抱婴儿的年轻妈妈，有家人病重需要照顾的家庭妇女，多少人被逼得妻离子散，还有的孩子被迫辍学，有的人被迫失业。从2001年至2009年，于跃进开设洗脑班长达9年。被中共无神论洗脑的于跃进认为他干的是一份能升官发财的工作，却没有想到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他是被中共直接利用的打手，是这个罪恶链条的重要一环，干的是迫害善良、助纣为虐、伤天害理、天怒人怨的坏事。而他放性自己人性中恶的一面，更直接酿成了许多家庭的灾难，当然承受相应的报应也成为必然。死亡职位610，于跃进之死绝非个案。莱阳610副主任宋清光2009年10月12日酒后突然身亡，才40多岁。2008年1月29日610成员郭文兴突发脑溢血死亡，他的妻子不久后因癌症去世。这些610人员突然的死亡难道是巧合的吗？海南省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曾叫嚷说，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不是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也没有看到报应吗？此言不出一个月，他的独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露中毒身亡。2004年5月8日他的妻子跳井自杀。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为镇压法轮功，1999年6月10日专门成立了610办公室，基于各地610迫害法轮功的权利超越当地公检法之上，说白了就是可以公然违法打压法轮功。迫害12年来，这些610人员手上早已沾满了修炼人的冤与血。尽管中共严密封锁消息，各地610头目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仍不时地传出，不少是正副头目双双死亡，有的是610头目家庭夫妻双亡，惊叹于其夺发性和普遍性，人们称610是死亡职位。湖北省黄冈市首任610主任张时明2005年2月14日突发心肌梗塞身亡，年48岁。第二任610主任王克武患了肝癌，于2005年清明节前3天死亡。内蒙古牙克石市610主任李群死于癌症，继任不久的林海清也得了绝症不能工作。2003年6月22日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610主任龙清福和副主任一起参加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会，返回途中发生车祸，龙清福当场死亡，副主任受重伤。甘肃省庆阳县610主任门一静白维全于2003年1月8日外出做迫害法轮功的转化工作，外出时翻车双双身亡。重庆长安公司一厂公安分局610科长邓昌龙2000年死于肺癌，现任610科长吴卫得了肝癌，之前不久他的妻子也先于他患了癌症。 令人叹息的是，610主任这个死亡职位上的人大多数是不相信报应之说的。比如于跃进，2008年他的妻子车祸横死，有人警示说这是他迫害法轮功的恶报，他不以为然。第二年10月，他的副手宋清光突然身亡，又有人警示这是恶报，他仍未觉醒。中共一方面哄骗人们听党的话跟党走，一方面以升官发财来诱惑，彻底堵死了余局的觉醒之路。他乐颠颠地继续充当破坏政策的执行者，罪孽深重，终至遭受天谴，实在是可悲可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是害死余局的罪魁祸首。迫害法轮功，迫害的不仅仅是广大法轮功学员，更是各级参与迫害的官员与警察。他们在中共利诱下干了迫害佛法的罪行，在不久的将来必遭恶报的苦果。现在人人皆知天灭中共，当中共被迫害佛法的大罪拖向深渊，即将解体的时候，被捆绑在同一个战车上的参与迫害的官员和警察们何去何从？其实官员和警察中聪明人也是大有人在。有个警察说，上午接到举报叫我去抓人，可是没规定我必须得抓到啊，我去了一圈就回来了，汇报说人走了没抓着。还有个警察说，一次狂追法轮功学员，我急急地跑在最前面，快追到的时候，我有意地突然摔了个大跟头，人没追上，上面还表扬我积极。有个大队书记多次去派出所把法轮功学员保出来，有个治保主任领着警察四处兜圈子，就是不领到法轮功学员家。一个主管刑事的法院副院长说，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审拖着，唐山市北区法院开庭审判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前，主审法官拒绝出庭。当良知遭遇恶法，直接参与迫害的官员和警察们，你说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其实你不也是在被利用和驱使的工具吗？上面的命令和驱使能成为你们开脱罪责的借口吗？执行迫害命令时有正式文件吗？符合哪条法律？上面为啥都是口头密令，不准记录？以前的书面文件都要收回，或者命令你们全部销毁。将来清算罪行时，你说上面叫我干的，你能拿出证据吗？有谁能替你承担那些罪责？为了自保，你的同伙或许会成为你所有罪行的直接指证人，出来指证你。你要是不信，请看看九评共产党，了解一下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吧。中共一向擅长卸磨杀驴的把戏，中共发动的无数次政治运动都是利用一些人去整另一些人，一旦党要自保时，被利用的人就会成为替罪羊。文革结束时，全国军管干部中有17人，警察793人，共610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被蒙蔽的家属给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书，以隐瞒内幕杀人灭口。当时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则在追查开始之前就畏罪自杀了。文革中的许多打手被定为三种人清除，为中共拉磨的哪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作为一名官员或警察，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官员或警察。如今天灭中共在即，我们真诚地希望身在公检法的同胞们能够秉承良知善念，善待法轮功学员。如果你更有胆略，那就做好立案起诉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的准备，维护法律和人类的尊严。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请给自己的未来、生命的永远做出正确的选择。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